思考。你看，大家遇到一些心理挑战的时候呢，也常常会去读这些欧美的这些心理学家的这个著作。为什么西方的这些心理学说会在中国这么的流行？
其实这也是个非常大的话题，但是简而言之啊，这样一个现象本身，也是西方社会对东方社会影响的一部分。为什么会有影响？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这个西方的构架，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构架。所以在西方这种个人主义社会，自我已经被正当化。你看，在过去几百年，西方社会的发展都是基于自我来完成，这个我变得很重要，所以有了各种各样的个人奋斗。整个西方的构建都是在这种自我的文化中。同时呢，这意味着西方社会基本上每个人都在经受自我所带来的困扰。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能够出现心理学这样一个方向。通过各种的理论，想来去阐述这个内心的状况，但却不去否认自我的重要性。
那就是说，这西方的心理学还是自我在观察自我，
没错。
然后我在进行各种的分析阐述。
演绎、制造各种的理论，通过想法所构建的理论的一种安慰，自我安慰。所以你看，整个这种西方心理学的构建，完全是基于自我的视角。你看，中国社会在进入这种所谓的商品社会之后，人的自我也变得更加的活跃。自我一活跃，那就非常容易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，也非常容易认可、认同这些基于自我视角的描述，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所谓的共鸣的假象。我们得看到啊，这个自我它是相当具有影响力的，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的文化、西方的各种内容对东方产生了非常强的影响。破坏，非常强的破坏。但你看，西方的心理学发展到今天，没有解决任何西方人的心理问题，没有。它依然是那些自我们的一个心理游戏，属于一个学科。就是说，西方发明这一套心理学理论，没有解决任何问题，然后，所以反而东方这些佛学呀，特别以印度为主这一块哲学体系，很容易进入到西方。所以你看，所谓的正念冥想，也是来自于东方的影响。
你看，在西方人的这个内心世界，哈，在几百年前是宗教主导的，然后宗教慢慢的这种式微之后呢，就是科学主导。这科学里边的这个心理学，就是有点是专门面向这个精神世界。心理学好像也没彻底解决这些问题，然后大家又开始向东方去寻找。
你看，这个宗教在西方也是一个非常狭隘的一个实体，狭隘意味着充满了分裂分隔。科学也是如此，心理学更是如此，没有解决任何问题，只是用一个东西来取代另外一个东西。所以你看，这些所谓的正念冥想，也是一些非常狭隘的实体、分割的东西，在西方社会运作。然后呢，咱们说禅啊，这个词也是很非常的敏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说，因为这个词也是被各种的这种流派污染了。咱们所说的禅，真正的冥想，或咱们在一起探讨的这些东西，它既不属于东方，也不属于西方，是在东西方之外，属于我们人内心 最本质的东西。若我们不能理解内心的本质，那问题依然会持续。所以啊，就是不要去盲目追从这些所谓的心理学理论，都是想法东西。
那你说，如果一个搞心理咨询的人看了这个视频的话，
对于这些人呢，就是不要去同意或者不同意讲话者所说的，自己观察一下自己内心，真的没有困惑吗？真的没有问题吗？真的管用吗？如果内心此刻只是想去同意或者不同意，那内心还是完全被文字想法劫持绑架。去观察自己内心，不要去非得去同意或者不同意别人所说的话。